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修行呢，跟现在修行啊，它为什么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现在呢，啊，这个太大乘化，就没有这些佛教的一些啊原始佛教的基础，就形成了啊，我们这个念佛啊，不管坐禅呢，心都比较散乱，念佛的时候胡思乱想，它并不是定的状态。为什么呢？由于你没有这个基础。那所谓的基础在哪里呢？其实过去古代的僧人呢，出家人呢，他都有安般守喜，他有静坐摄心啊，他都有这种专制一心的这种啊修三昧行。修三昧的话，就进入到定的四禅八定。过去的出家人对四禅八定啊是非常感兴趣的，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呢心非常散乱，因为从来没有修过基础嘛，所以心机比较乱啊，在家里也是一样的啊，没有修过国学，也不知道尊重父母，在世间没有任何沉淀，内心呢没有仁义尊孝，他心急就想着要多少钱，然后呢接多少朋友，特别是现在啊，网络一天到晚跟这些这个同僚是吧？然后我们心非常乱。今天一个居士过来，他这个送了一本虚云老和尚的书，我也非常喜欢。但是呢，他就讲到，我说你学什么些东西啊？他就打信息，把手机款啊，我在学这个觉知啊，在学这个想禅宗的一些东西。他一打开手机，我看到一大排全是这个存，这个存呢，就是说最起码有二三十个存。我说这些存是干什么的？全是学习的存，全部是学习的。你不能说它不好，因为修楞严经呐，修这个圆觉经呐，学这个禅定呐、四禅八定呐，或者学这个种种，你不能说不对，每个都对。但是我们要有专一，他每天就跟着一人在一块学这些啊意识上的东西，他自己一点功夫都上不来，还要些感想，就每天他那个群里面要规定啊，每个些感想写一大篇。在这个世界啊，都是个体，每个人都是老大，你写了半天不一定有人看，每个人都想表现自己，知道吗？你写的东西人家不一定看，人家写的东西你也不想看，你只想看自己的东西。就是说非常的明显，我们这个外面的石碑，谁能看在乎别人的名字呢？都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哪里，是吧？所以在这个时代都是个体，因为自由思想或者说个体思想，然后形成了都会对自己的这个很注意啊，对别人并不注意啊。所以呢，在里面不管发再好的文章都不会触动他的心灵，所以呢他每个群里都要写自己的感想，你比我写好我比你写得更好，你比我写得惨我比你写得更惨。你觉得一篇文章一个文写感想写了半天，其实别人家不看，因为我只想表现自己，我根本不看你的这个思想，就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说他每个群里面都有这种思想，群里面就是我们在学习啊，要写感想啊，不写感想过一段时间就把你踢出来，所以每个群里都要写，然后每天都要应付这些群，搞得很累，是吧？真正的呢，如果你要是真正的会修啊，你要说人眼做学机制的时候，男生你就比例来讲，你像长虎啊，就是说长虎是真正的是大智若愚的。我今天不想明天的事情了，我一打坐我就想到当下的事情，我当下的一念我怎么想到明天，谁明天怎么样我根本抓不清楚。但是社会呢叫做这个拉长线钓大鱼，就是说啊线拉得很长，昨天前天很长的时间，他就为了跟那些居士接触，为了跟外面接触，叫拉长线啊，要搞好多的心头，拉长线要钓大鱼，先给了别人家一点甜头，然后别人家给你一点甜头，大家都这样想， 是吧？因为这样的人会跟这样的人相吸呀、你这样想做那样想那样一相吸，真正的有功夫的人怎么会跟你相吸呢？他不理你，是吧？跟能理你的人他也想拉你呀、你理他的人你想拉他吧，所以呢互相牵扯着，就是这一般人会互相牵扯，所以呢满人挤满下一起堕火坑，就大家都是这种状态。所以像很多搞网络啊，然后这个搞产线呐、人家一看就是拿产线钓大鱼的现象，是吧？所以呢就是说真正用功夫的话，你稍微静下来，你就发现了这里面是没有相续的东西。就是我们比例来讲，要观觉知的时候，我吃饭，我知道我在吃饭，我知道我在睡觉，我知道我在走路。在你观察的时候呢，心越来越单纯，越来越单纯，就不想跟人家接触了，知道吗？不想跟人家接触，你就发现真正的用功的话是不想跟人家接触的，知道？那只有不用功的人才会想跟人外面攀缘，看到没有？所以呢，就是说证明这些人天天在跟那些每个群里面这些感想，那说他就天天在搞那些表面的文字，稍微观察一下，然后写一些自己的感想。你稍微有点文学底子，因为稍微有一点思想都可以写出感想，有些傻乎乎的他也可以写出根本不是文章，他会写一大堆。你看有些人老太婆啊，或者是根本不认识字的人，他写一篇文章写得好长，乱七八糟的说，就说的根本就没头没脸，我不知道从哪里看起，写得好长一大段。反正我说这个功夫真好，就是说这个老太婆能写这么多的字，写得根本不像干的，就是根本不像干的，是是非非一大多啊！从天说到地，从人，从男的说到女的，然后从是是非非的说好多。他还看得起你呢，他因为你才写这么多，他别人他才不会写呢。但是呢，因为他文化程度太低啊，写的简直不是个文章啊。但是呢，他就是拼命写一大堆啊，写一大堆啊。如果不理他吧，他不开心，是吧？理了他吧，觉得没有意思，越理越麻烦，是吧？所以呢，他就把很多的心思运在这毫无关系上面。稍微人家稍微理他一下，他就花很多的，就像有人结婚以后，老婆说我爱你呀，然后他一辈子就为他奉献了，就这样。在晚上呢，说啊，你这就是好有境界呀，哦，他就有精神了，就是。然后不停地发这个搞很多东西，他认为骗人家，其实人家就说一句骗你的话，啊，那个厨师啊，你好有经验，人家是希望你在你多多发，多多的动脑筋，多多的在你发一些感想，为去见证别人，你花了好多的心思在搞一些表面的形象，就是人家说你，哎呀，你好了不起呀、你是好厨师啊，就这么一句话把你搞得心平力。就是说你已经把很多的精神，那就是说他我真是搞得一点精神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在干什么，家里父母孙女弟都没少，一天到晚在每个群里面发要写感想，在每个群里要去学习，他为了表现自己，为了在因为他是一个群主嘛，为了在群主面前表现自己修行好，其实你哪有修行呢？我就打了个比例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在拜佛的时候，那僧子在叫你啊，妈妈妈妈，这个这样子，你说不要吵我，我要拜佛。我告诉你，佛都不欢喜，为什么呢？在《普贤行品》讲得很清楚，终生欢喜佛欢喜，就是说那个僧子在那僧子叫你啊，妈妈妈妈，你在拜佛，你应该去带僧子才对的。为什么呢？终生欢喜，你应该去带他欢喜的佛欢喜是在你跟终生之间的欢喜呀。我不是你拜佛啊，我是你让众生欢喜佛才欢喜啊。所以你在生活中要谨谨记住，知道吧？就说你在念经也好，你在打坐也好，如果人家不欢喜，佛也照样不欢喜。我告诉你，应该让众生欢喜，那佛就欢喜。就说佛供在哪里？供在你欢喜的地方，知道吧？然后你做你欢喜的事情，终身欢喜的事情，佛一定在欢喜，你就是无上的供养。所以你在路边呐、看人家，你就常常笑笑的脸呐、然后你在外面带人带物很欢喜，然后呢，让别人家做善，在路边扶老太婆啊，所以在路边做做好事啊， 那佛，因为人你欢喜嘛，明明你很欢喜嘛，然后那个尊生看到你做好了不欢喜嘛，那你欢喜，尊生欢喜，那佛不就是欢喜嘛？你做欢喜的事情嘛，是吧？人在师父面前让师父欢喜，佛不就欢喜了，是吧？你一生一欢欢，师父开心嘛？师父开心，你也开心，那佛不就开心了嘛？你搞得师父在生气，你拜什么佛呢？是吧？你搞得师父叫你叫不动，然后呢，我要拜佛，我要持咒啊，师父是讨厌你了，你还是拜什么佛呢？师父都对你又诚恳心了，你还是拜什么佛呢？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说，虽然你天天在拜佛，让众生不欢喜不一定好，所以呢，佛就在我们这个当下的体上，就是说，过去老和尚修行呢，他这种这个修行用功，他能用得上啊，他能有一个当下的心啊，所以我们要修会当，就是念阿弥陀佛，所以做徒弟啊，那是最好的观音，知道吗？师父要计划是吧？还要计划，但是我一般是不计划的。你们来就来，去就去，因为我一打坐我就忘记了，知道吧？你走，我没有这个心思去跟着、这个，因为我一打坐就是当下来去都是一样的，是吧？那么说呢？但是有一个寺庙里面，他可能会计划你来或去的问题。对我来讲，来去我自由的。但是呢，就是说做徒弟是最好的观音，因为我在东林寺的时候，我师父把无量东林寺就建得那么好，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除了干活打坐念佛，干活打坐念佛，心好单纯，就训练了十年了，就这样的训练十年，所以我现在一直是这个样子，念佛打坐，哎，什么事情叫什么事情呢？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就是说很多事情，你要是说啊，这个有就是包括了，哎，这师父买车子啊，买了。我就没想都没想过，就那你买嘛，你我只要有钱人就买嘛，对吧？要做什么事情？这个东西搬到哪个地方？那就搬嘛，是吧？所以，也就是说，我不会计划啊，就是你这个任何一个东西的什么，假如说说是卖柴油车，是还是卖汽油车，是吧？就是我去那想，你卖柴油车吧，头卖柴油车，那一个人跑过来，哎，他卖汽油车啊，怎么样？我说你怎么知道人家不管是柴油车汽油车这样买了就买了嘛，是吧？还管汽油车柴油车干嘛呢，对吧？就说都已经买回来了，都已经给人家定价了，就不需要再问了。那就假设柴油车买错了，买错就买错了，有没有关系啊？因为买错了又坏了以后再买嘛，不是一样嘛？你觉得这个买柴油车错了，好了，就找这个关系，这个他想买汽油车，就是说，哎，还真的有人回来说，师父是不是要买汽油车？我说你要这样改变干嘛？徒弟都有选择了，我为什么不信徒弟呢？是吧？所以呢，我对我来讲是没有主观的，我是没有主观观点。就是徒弟说买汽油车，哎，证明你有大脑子；你要买柴油车，哎，你有大脑子。你既然选择了柴油车，那我就会给你这个权利。你选择的是对的，知道？不管是脆弱，你能够发现来选择就能。你别念人家柴油车错了，那徒弟就会怎么说呢？他说：“反正我讲的不算，他以后再也不讲了。”我告诉你，再也不会去出主意了，再以后他也不发心了。就是说，徒弟发了心，你应该赞叹，不管是对是错，应该给他发心的这么一个勇气。发心的这么一个理念，要让徒弟发心，就是说，那个德藏菩萨说，我要当圣智，我来做圣智。哎，我能做啊，没有关系啊，做的好不好无关系，你发心我都很欢喜，做的好不好无关紧要，做坏了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发心就对，知道？以前那个演员一跑过来说，我要做圣智，我能做啊，马上就请他做，知道？他这个，因为他是。在对他还没回来之前，那个演员不是住一段时间，就说做了两天就跑了。也就是说，只要你发心，我不管你做的对的是错的，那这个呢，可能非常不好，我也愿意给你发心。这个就是师父对徒弟的信任，给他一个发心的机会。不管这事是对的罪的，只要他发心，他愿意做，我们就给他发心。这就是做居士。我为什么能够做一个居士，就有这么个亮度。为什么你做不了事情，就因为你老是局宰， 你讲的话不算数，一定我说的算。然后你讲完了以后呢，我要把它推翻掉，我讲的算。我告诉你，他永远当不好局子，这样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但是你要对徒弟、对他人要有信任度，知道吗？所以呢，你对别人家没有信任度，别人家永远不会发心的，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一块做事，不在做事，只要人家一发心，我们就赞叹，做错了没有关系。我们对人法师说，他明明莲花正式上，他法心要把这个头搞掉，结果那个要倒胎来，我说就他非要把那个完了。后来对人师就跑过去说，他看到这个山要倒，他就告诉他不能再挖了，可能会塌方的。但是徒弟说不会啊，不会塌方。哎，我那对人上次就不做声了，就完全指开。他就是因为你说这个不塌方没有关系的，就是你有这种信心，我给你这个信心，就说不塌方就更好，要塌方了可能就会危险。他在背后呢暗暗这里保护，但是呢当面我要对你信任，我绝对不会把你这个思想给推翻掉。他就是保护地方，知道吗？他保护的地方不是呢，他保护地方的信心，就是说你有这个胆量，你有这种抉择，你有这种发心，我给你，他给对方发心的机会，知道？他不推翻他，不去我执，这种人就有智慧，知道吗？所以呢，有人说常常我说的算，然后徒弟说的不算，到最后面累死你。我师父就这样累死的。我师父有一个错误，就是他什么事都不交给别人，然后徒弟呢天天念佛啊，干活，天天干活，你搞个他到晚生的时候连个当家事都没有，是吧？晚上当家事没有，他什么事情连烧饭的时候自己都要去管，知道？炒菜的事情都要去管。他说这个时候呢，他搞到最后面的人家就是跟他干活做事，他就别的人已经形成了一种依赖，到时候他一支就累死，知道吧？你像我要把事情交给这个事，又通知你这个事管，我交给那个点做事，那就点做事去了算，就点做事要这个菜，那你要不要这个菜你就扔掉，没关系，是你的事情。我已经下饭了，我把这个给你，你去做这趟，知道？你觉得哪个人不好，你可以赶走，没关系，我不会去找你麻烦的。就是你的追责可能是对的，错了没关系，我在后面补，知道吧？就是说你这些人做错了，把某一个人逮着了，我在后面来安慰，但我还不告诉他，我在后面安慰他，因为你做师傅的人要承担，要承担，要安慰他，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知道？你就所以说，不管是自开师也好，甚至也好，还点做事也好，其实我早就准备他错了，我准备他错了。因为准备错，我就准备在后面，他做不好我一定要在后面把垃圾给扫掉，他做得好，那就是嘛，我把这个给他，他就会发心去做。你要跑开坦的去对这个事，你要做这样做这样做，可是那这个事他就不开心了，他就没有精神了，反正你师父说了算了，我就跟着你师父走呗，是吧？他做的时候就没有主观意识，没有主观意识，累的是那个接花的人，所以到最后面行也没修，然后呢这个功夫也没上来，寺庙也没搞好，到最后面你吃亏。也就是说这个这是我们讲这个管理这方面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大家这一块要修会呢这个你安排的事情，你必须，我过去有讲，就是说要不你就不要让他做，要不就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对人，就是说，这个对人呢，要有部分，就是说，你叫某一个人做事，你就要对他百分之百的信任，你不能有一点点怀疑他。如果你怀疑他，那你就搞不好关系，人家肯定会搞做不好的事情。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家庭里面都是一样的。你家的你结婚了，那你既然结婚了，要百分之百的信任。所有的垃圾你自己擦，知道吗？就是小时候拉的大便，你身上好人就必须要擦大便，就是说你不能够又不想擦大便还要生孩子，那怎么可能呢？所以呢，这老公家里老公他是赌博也好，他是坏人也好，你得认，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选择了，你必须要去认他，要不你就不要结婚。 也是这样，公司也是这样的，你请公司当经理，这边呢要经理怎么做怎么做，经理管不了你，你请经理干嘛？你请经理干嘛？经理就是跟你管理这一个摊子，然后你又不放心他做，但是你又想请他做经理，这种人是不足以交，告诉你，交这样的朋友算你吃亏，算你倒霉，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修行人呢，这一块的时候呢，这个要想功夫上来，就必须要把一些老人我们过去的修行人的这些功夫怎么用功就是手戏啊，或者是因为这后面介绍的一个叫智训大师，智训大师是这个姓孟是赵州大陆，他这个少年就通达这个博学多才善说，就是自己很有这个口才。那么说在20岁的时候呢，厌世出家出家，他说只为十载的，就是出家十年以后呢这个喜欢住在一个幽静的地方。其实这个故事我们过去讲过，知道吧？他不喜欢跟着很多人在一起，喜欢用功。他说这个，那么说他这个常常打坐的时候这个稍微有一点人来了，他马上就会躲避。就是别人来他打坐，刚刚这个地方很清寂，突然的有人来，觉得这个外有一个法师来了在修行，他感觉到有的很多人来了，他马上就离开一个地方，又到深山到那里去了，第二天又找不到他了，他就是不跟人家接触嘛。所以呢这个常常有一点声音呢他就会就说有一点铃声，他马上就会躲避所以呢这个后来到一个地方，那时候有一个他这个修行慈悲嘛，那时候割耳朵呢是这个公案，知道吧？昨天讲的不是那个人，是这个人他有一天打猎的人呢这个一个鸟飞到他的这个打坐的边，因为他是在野边打坐嘛，一个野洞在边个打坐，打个毛棚，一个鸟过来了，他就把那个鸟，后来打猎的找他要这个鸟去，要这个野动物鹰了这个鹰了。后来呢，他那个猎人过来以后找他要的时候，他就把耳朵割下来其实就给他。所以呢，这个后来这个智训大师这个修行功夫比较，也就是说他后来修行呢，这个老是昏沉，是吧？老是心不专不专。他每次修行不专心、打妄想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针戳自己的屁股，是吧？就像我们看那个二祖慧可大师，那个少林寺六祖达摩大师，就找二祖的二祖，他打坐一日定，他就拿针戳一下一日定。一昏沉又拿到戳自己的那个戳骨，这个中国瑜伽都有这种思想，就拿这个有的这个悬梁吊法，就是说这个把头发给梁上面吊着，然后自己在读书的时候要困觉的时候就扯一下还有那个什么卧薪尝胆，他都是鼓励自己的这种意志不枉失自己的那个愿望，就是说他有一个目标，但是不能忘记了常常利用尊重方法来约束自己。那么说他听说这个法师这个吃着身上屁股上面到处都是那个伤疤就是用功了，他用成这样，就是说我们用功的时候打一个妄想，就是我们念佛的时候你有感觉吗？就是你念佛的时候你喜欢打妄想，这个打妄想的时候你要把它拉回来，知道？就是说念佛的时候不是就是这样念，我常常讲就是念佛它是有方法的， 要收住自己的身心，你不能够老是边念佛边大妄想，都不知道自己在念佛。所以为什么做土力好，知道吗？做土力，如果你真的会做土力的话，就是什么事情师父给你安排了，你就傻乎乎干活就是了，然后去念佛，然后呢做土力都好。我就感觉到做土力，因为我在洞庭寺好几次进入到念佛三昧里面，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念了整个虚空都在念佛，所有的虚空都在念佛，对吧？那个声音呢，从空中，这个我们在敲的铃铛的声音呢，从空中响起来，就是整个的像钟的声音一样，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念佛的声音，这个就是念佛三昧，知道吗？念佛三昧就所有东西都在念佛了，真的会这样的。你看有一个比丘尼，他还没出家之前就做居士，他念佛念到什么样的？他没出家之前，他是一个纺织厂的工人，纺织厂的工人，他就在那纺织厂嘚嘚嘚嘚嘚，他就把那嘚嘚嘚嘚在念佛。纺织厂他边干活边念佛，他念到他那个所有的机器都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线也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所有人里面了都在念佛。啊，我们一般念阿弥陀佛，嘴巴都念阿弥陀佛，念不念的，我不念了，还有佛号在口里出来，不是这样的。他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都在念阿弥陀佛，他自己在念了，知道吧？就是说我当时在东林寺那个念佛堂，念佛堂不在现在的念佛堂里，就是一些老念佛堂。那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整个的虚空不知道怎么样的从心里面打开来了，这个大概就变成另外一个境界。然后整个虚空都在念，他自己在念，像钟声一样，跟那个钟的声音同时在念佛。啊，他不要你念了，他自己在念啊，这个味道，我告诉你啊，这有冷暖之知，所以大家永远感受不到的。所以我就知道啊，虚空是能念佛的，虚空真的会念佛。所以阿弥陀佛讲，阿弥陀佛常与虚空中说法是之后供养一切佛，就这苦难文，就是阿弥陀佛常在空中说法，空中这个，我以前在印度的时候就发现这一个，就是做梦一样，阿弥陀整个的虚空在说啊，说这个空苦无常无缘。我在那个新疆啊，爬这个车库路，在那个天山是吧？我说爬过天山的时候啊，在那中间住了一个晚上，我往这个小渔舍里住了一个晚上，后来我还写下了日记。对吧？哎，突然的天上的那个云彩都在说法，就是空中那个蓝天白云呢在说法，真的在说法啊！所以大家可以翻翻我那个日记，还是那个说法说的，并且还挺有节奏的，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你到心非常静、非常诚心的时候，我们会感召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说虚空的说法，我们很难相信。但是你进入境界的时候，真的是说法。你比例来讲啊，我看到阿弥陀佛在空中，整个的虚空就是一个大阿弥陀佛。说法的时候，整个是阿弥陀佛在说法，就是虚空在说法。但是我看到的不是虚空，是个阿弥陀佛，并且呢，虚空在跟十方世界说法。看得清楚的时候，我在底下哭着一塌糊涂，眼睛啪啪的像往前飙。但是我看到阿弥陀佛说法不理我，在跟十方世界说法，所以我就喝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拼命念。后来阿弥陀佛就他那个眼睛呢就对我一看，我当时一看的时候，诶，他对我一看的时候，我就飞起来了，整个的身体就飞起来了，觉得飞起来了，我就飞，诶，我这个头就挨到阿弥陀佛的这个胸口，就搭在那个胸口上，一瞬间就说这个胸口就是虚空。我们现在说这个虚空是阿弥陀佛的胸脯，我们相信吗？我们很难相信。但是我在那个境界里面，它就是个胸脯，它就是倒在阿弥陀佛怀抱里面，就这种感觉。然后呢，在那个底下的瞬间我就没有了。然后呢，我就发现我自己掉过来了，我看见我在睡觉，看清楚的时候呢，一个我在睡觉。诶，怎么我在底下睡觉？诶，一瞪眼，一翻过来，发现自己在睡觉，就这样。那早上四点钟了，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说法真的在说法，虚空真的在说法，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怎么样把心 啊，是的，就是说大家在做土地做地址的时候要找到这种啊，你不要去计划，你不要去计划，师傅给你计划就够了，师傅有这个智慧，又能够计划大家吃好穿好住好修行，又能够不障碍生死，而你就不能计划，因为你一计划你就乱了，知道吧，你一计划你念佛就不能一心不乱了，你一计划你就有妄想了，你还没有这个功夫啊。像我们计划我们有功夫啊，你们没有功夫啊，你没有经过一计划就乱了，虽然我们在师父面前做一个没有计划的人多好啊，那是我在小的时候渴望的东西，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抓住这么个时间来修行啊，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啊，要把握这师父的在师父边的这一段阶段，因为等你以后老的时候，你就发现我那一段时间才运老功嘛，你就会感觉，就是我就感觉到，我如果不是在师父面前做了十年的功夫的话，我哪有我的现在呢？所以我永远喜欢我在我师父那里一段时间，对我来说那一段时间就是我的黄金段，我现在所有的功夫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我现在一用功我就到了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一用功我就到二十年前，就是为什么二十年前那个点呢，已经在我心中决定了我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方向，所以呢我老是回到那个点上去，我觉得那个点说的是我那个体，是吧，如果你现在还没出家还没修行，在寺院里面不用功办道，在计划我要做居持，我要做当家师，我要做饭站，我要去找个小庙，我要去多接触居士，我要拉长线钓大鱼，我要跟很多居士跟很多老板好好联系一下，等我进入寺庙我要去见寺庙找他们，你这样的计划有什么意思吗？就是你会耽误你的修行的，知道吧，所以呢你不如趁这个机会好好修行啊。所以我知道这段时做土地的这段时间是非常珍贵的，真的非常珍贵，所以呢我师父不会跟我这样说的，知道，他也没跟我这样说，因为我在接受我修行的这个经历里面感受到了，感受到做土地的这一段时间是非常珍贵的，知道吧，所以不要过分的让自己啊成熟的太早，做个小孩子多好，是吧，所以就是说在这时间可以看看书，特别是啊大乘的佛法，其实是我们利益尊生的弘法利生的，我们还是适当的看看打打坐数数息，念念不倒当，死不了你，你不会死掉的，知道吗，没事试一试，念一念不倒当，是吧，就像师父一样学习，我那时候吃饭没事干嘛，除了干活念佛没事干嘛，我现在要计划，我现在叫一下开会呀，因为省里面县里就找我啊，我要计划，谁能叫我去不捣蛋，我就不干了，是吧？像你们，你看，徒弟嘛，在寺庙里去把事情干完以后，没事念念不捣蛋嘛，然后念念守息嘛，然后念念阿弥陀佛嘛，他怎么会障碍你往生呢？是吧？只要你在功夫上。这样的运上去不会障碍，你念不捣蛋念不了也没有关系啊，你念一念嘛，是吧，就是说你做一做这些事情嘛，所以对你这人有功夫，这人对你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就是说哎呀我念不了不捣蛋我就不念了，就是你念个七天试一试啊，你七天不睡觉试一试啊，就是假设考成了呢，是吧，就是搞不成你也试念过啊，就是说有时候呢你可以修修这个拜佛，你像我们以前发个愿，你看我要法院打三年半，我要法院每天要拜多少拜，我都发个愿的。那我要三步一拜九华山，我要这个步行五台山，我要这个到每个山里面去，我一定要三步一拜，我都是发愿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什么住山灯啊、住茅棚啊这些，我都发个愿这样干了，并且实践过，实际上没做很长时间。但是我实践过，我干过，因为我干过，我体验过这种经验，那说时间不长，我那么有了般若智慧，加上你自己小小的用过功，你看说比那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你看一遍就观一遍，看一遍就观一遍，你不要管成功不成功，这样你看一遍观一遍，然后呢你把每一观每一观每一观的去观察一下，诶，你观察还有六妙法门， 藤门紫光，我在小的时候是最喜欢念他了。因为随喜，先是首席，首席到随喜，随喜到直到观，观到净，净到还。那么说他还到净，他不断的这个修。哎，我修过一段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接受过这种经验了。我就知道随喜是什么样的，首席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那么有时候呢，我修眼睛，我眼睛看三尺，我尽力一天呢不看三尺之外，我训练一下，就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训练过啊。我一天眼睛看三尺，意外我都不看，我只看三尺，我训练一下，啊，我训练一段时间，发现了，哎，他就有一些经验出来，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我老是守不住心，我说我有一个经验，我说我今天呢，我大脑子一想摆经，天天到处想，我今天我控制我自己只想江西的事情，我就控制，然后呢，这是江西，我想南昌，一到外面想，我就回到江西来。一到外面去我就回到江西了，我不能回到当下，我回到江西是可以的，我想想江西的某个句式，我想想江西的南昌大桥，我都可以想了。所以慢慢想，哎，我想到江西，我不想北京天津了，我想到江西，证明我就回来了，是吧？我现在再回来一步，我想九江，是吧？除了九江我就不想啊，就是说我想九江桥头，九江某个句式，然后九江是某一个居士，这个庐山什么还是踏步，然后这一直在想，我一打万下我就回来，就回到边上想一想，哎，回到九江的边上来了，是吧？然后慢慢的我就想无量寿寺，我要坚持自己意念的聚在无量寿寺，我可以想东，我可以想西，我可以想，我可以想后面的大殿，我可以想后面这个周围的东西嘛。觉得某个人我可以胡思乱想，我跟当然我不出无量寿寺，我可以集中思想去想无量寿寺内部的事情，是吧？哎，慢慢想到边个了，我们发现一打坐，你现在我们打坐就不需要了，我一凝神想，我妄想出不出，我现在有这种，就是说在头15分钟至20分钟之内，我的妄想是一点都没有了，完全进入空灵状态。20分钟以后，哎，那个可能有一点妄想出来了，就是在20分钟之内是一种空灵状态，就根本没有我就发现。那你像我们现在念佛，我们现在念佛在走的时候，我首先就想这身体不是我的，就是然后一个手一个脚然后一个嘴巴在念阿弥陀佛，我自己听着看着自己在念阿弥陀佛，因为我这身体是没有自信的，它不需要我，这个念佛堂也不需要我，这个事业都不需要我，我就看着他念佛。所以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头是那样子的，我就看着自己在念阿弥陀佛，一直盯着他，一直盯着常佛在念阿弥陀佛，就是盯着常佛。所以我打坐的时候，我常常盯着自己在打坐，我就看着自己一个常佛在打坐，对吧？我说这个前天那个不是老是看那个乌克兰跟苏联打仗了吗？大家我在打着打着，怎么一个炮弹跑过来把我头给炸掉了，头给炸掉了，哎，我发现怎么没头啊，他就跟我头到哪里去了，就是我在我想，因为我以前关过，把头砍掉，把手砍掉，把脚砍掉，然后扔掉，所以我就我发现我头都没有了呢，就是我发现我已经回到那个把身体关宽的这种状态。原来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你平时练过那个功夫啊，这个你随时把那炮弹拿过来运都可以。你看乌克兰的那个炮弹，它可以把我们头给拆了，没有了，那个结局好像没头了。就是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我到处找头找不到，头到哪里去了呢？就是你发现了，你就是说发现你的身体不是你的，知道吧？所以练佛的时候，发现这个身体不是我，就是一个身体在练佛，你时时关照，哎，你的念头啊，你的觉性呢，它是会离开的。就是念佛它有一种功夫出来，知道它是有功夫概念出来，所以你不能傻乎乎的身体跟念佛是对立的，一个我在阿弥陀佛念，一个散乱的去念佛是念不下去的，知道吗？心是非常散乱的人念佛是念不下去的，念你就不想念了，然后你打妄想身体，你身体妄想气就是乱的，因为你气一乱，身体的气到处乱跑，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啊，那个阿弥陀佛是定不住的， 因为禁不住的话，你念的阿弥陀佛跟你身体呀、啊，它不能够有摄受力，所以念阿弥陀佛是散的。所以念阿弥陀佛，因为你身体的气是乱了，所以符号呢，它摄不住，知道吧？它是飘掉了，飘掉就是念阿弥陀佛。你看，念南无阿弥陀佛，你是气乱，身体是散的。你看我们念阿弥陀佛定中，然后我就观察嘴巴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我身体已经不动了嘛。是吧？或者走路的时候，身体上走路，但是我心已经定住了，像一个静的定，就是说这个人虽然在动，但在我心中是静的，知道吧？心是静的，就像一个树在飘来飘出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发现没？所以呢，我在念佛的时候，身体虽然在走，但是它是定在定的状态，在飘一样，在定的状态。如果你的身体在打妄想，或者是心是乱了，想着儿子孙子。我觉得你先，因为你这个意识啊，连着这个身体，连着身体念阿弥陀佛就变成一种负担，这个阿弥陀佛负担，所以你念着念着就不想念了。就很多人念佛叫他念佛，他不想念，为什么呀？他觉得念佛好累，知道吧？他就念，觉得念不下去，他念得好累。你让我们这样的，跟你叫我念一天到晚，我也不觉得累啊，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身体不在我身上，那是一个身体而已，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一个身体在念佛，就像喇嘛的教一样。就跟念佛机的教一样，你觉得念佛机累吗？是吧？所以呢，你觉得是个念佛就念佛，你彻底的超越了自己的身体，你就发现身体念佛怎么念都不累。那你觉得为什么身体念念念的就不想念了？因为你觉得累。所以呢，就是说要念出这种这个定的这个体出来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法师呢，他这个一打妄想，他就是他用这种方法来克制，因为我们可能是做不到的啊，也不一个头发就拔个毛你就跳起来了。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呢，特别是像鱼种，一个蚊子在你身上追一下你就跳起来，是吧？就家里房间里面一个蚊子都不能要，知道追你一下有什么关系呢？他就会想方设法把它搞死，啊。所以像这样的人怎么会拿锥子来追自己的肉体呢？是吧？他怕。所以他没办法用功，所以就是说这个走势呢，就是说他就是这种啊，这种这个愿力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人不念的，就是说常常为什么念佛念佛就不想念，就是说我们持咒持咒就不想持了，念佛念佛就不想念了。他这个念，因为他念觉得好累嘛，他心是比较乱的，气这个身体很累，他身体本身就想得很累了，心是乱的，然后呢，你搞个阿弥陀佛加进来，不更累吗？他就是念念的就不想念了，念念就不想念。是人要在定中，事情在定中，就是说你不会观察自己在外面，你就可以要进入定的状态，定的状态。然后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定的状态，就是说这个，然后呢，这个人呢是不能够用散心念佛，就是一个散心念佛的人呢，他这个。气力啊，因为身体本身很累，所以你在念佛号的时候，符号加在身上，觉得是多余的。那这样子就不想念，不想念就是他就不想念了，知道吧？不想念，那就贪着于享受，贪着于享受，往无失志，他妈的就是一个人呐、啊，信仰都不会跟上了。你打坐进来的还是不错的，就怕的是什么呢？躺在那个地方，知道吧？躺在那个地方上气的，一上气呢，人啊浑身无力。浑身没有力气，念头就提不起来，念头提不起来以后，他就没有意志，没有志气。其实做什么事情半途而废，就是说都是三分钟的约套。刚开始念了五分钟就不念了，对吧？刚开始要念五分钟就不念了。有的呢可以坚持几天就不干了，为什么？都因为他身体啊比较散落，他没有定力，什么事情干了以后就不干了。所以呢，就你看这位大师啊。他这个惊醒的时候，怕自己散乱下了，他抱一个石头找塔，啊，我们就想到这个，我们这个陶渊明的曾祖父是吧？曾祖父他的曾祖母，也就是陶侃的母亲，陶侃的祖母啊，陶渊明的曾祖母，他说他的曾祖母就是陶侃的父亲，当官的时候，他的母亲是四大名模之一。那说他在当官的时候被贬下来以后呢，他在家里面，他把自己的志气呀、被这个环境给消磨了。他在家里返家里面呢，搬了好多的砖头啊，搬了砖头啊， 他们一直从房里搬到 房外，从房外搬到房里，搬来搬去没事情。他就磨练自己的意志，生怕自己啊，这个意志啊被环境，被这个色身相我出发把它消磨掉了。其实我们有时候啊很容易被这些幻境消磨的。我们有几种情况下会被消磨，就是说贪着于外面的享受，眼睛贪色，耳朵贪心，鼻子贪味道，这样你在贪着外面的享受的时候，你一定会没有志气的，就是这个东西一没有的时候，你根本就对社会产生一种失望，就是说这眼睛看到好看，看到好看，你觉得好享受好舒服。那有人写诗啊，很美的诗词啊，那说眼睛玩物是志，善志啊，就是你的志气被这种物质的享受给消磨掉了。那你不要以为说啊，你境界很高，告诉你啊，你根本不是境界。那这种东西色身相互触法可以磨出我们的意志。如果你在这里不发愿不立修的话，你会被他被他磨得干干净净的。磨意志是什么样的？就是好像对修行不感兴趣，对成佛不感兴趣，因缘功呢觉得没有意思，知道吗？觉得没有意思，还不如跟人家聊聊天，那至于呢跟人家吵吵架也好，他就是不想修行，知道吗？吵架真生了他可以笑一笑，真输了他可以哭一哭，他是修行了又不能笑就不能哭，知道吗？他觉得没有兴趣，你知道吗？他就这修行有什么意思啊？他觉得跟人家吵吵架还好呢，他就喜欢那种感官上的刺激，没有的时候他感到空虚，空虚，他是对修行不感兴趣。如果修行修到这种状态，那就麻烦了，是吧？那说为什么有时候会产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状态呢？就是你重视那些虚幻的东西，虚幻的东西一旦没有的时候，或者说达也达不到的时候，会失望，失望的时候，我的心呐、啊、非常落魄，落魄的时候没有兴趣了。知道吧？所以人睡眠懒惰贪着感官享受的人呢，对道是不感兴趣，他没有精进体，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出家一定要要了解，要了解，不能说啊我年纪大了，或者我打坐打不了，或者说我没有希望了，然后自己退失这种意志。所以我们要锻炼意志啊，让自己呢啊不断的勤快一点。也就是说这个走失他这个常常抱他，抱这个石头老塔啊，抱着老塔，这样呢锻炼自己的意志啊。所以这是我们啊这个修行一种练心的啊这么一个体。所以我们啊，特别是做沙弥啊，做沙弥，那说这个时候呢，要多练自己呀、啊、那个道心啊，不能说我还没有做比丘，我的道心就没有了。不能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说把师父作为榜样，我认为师父是值得你学习的。为什么呢？因为师父出家已经40年，快到40年了。那我说我的道心一直很坚固，我感觉到我自己一直在圆满，很就是我成长没有感觉到我自己啊有空虚啊，不想修道了，或者不想成佛，这个念头从来都没有生过，就好像一直是在精进的，一直是圆满精进，从来没有一种失望过的这种概念。是吧？我认为这一种理念的话，值得大家去学习啊！阿弥陀佛。